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呢，我们有王姐妹做客我们的新乡小站，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王姐妹呢，她是从中国的北京来的，那到这里来旅游是吗？
是的。
王姐妹她本身也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您那个时代从小的时候，您有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
要说起来，小的时候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因为我们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嘛。20岁之前是在学习，20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里面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待了10年，30岁差不多回北京，30岁到40岁开始有奋斗，到了50岁才真的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中国人说的50岁知天命嘛，才知道自己的天命，就是真的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蛮感恩。
当您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是在那个年代哈，您经历文革，思想观念都是说完全没有神的，我们都要靠自己努力的，而且您的人生也是多半都是在自己努力的这个当中走过来，您怎么可以去接受这样一个看不见的神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哈，我也是在反思，我们虽然从小受的无神论的教育，但我自己好像觉得冥冥之中就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哈，应该是说坎坎坷坷了哈，长身体的时候3年自然灾害，上学的时候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就给我们就全部送到农村去了。30岁回来以后，人家抓钱我们也抓钱，人家读书我们也还真的不错，就是回城以后还赶上了77年恢复高考，也上了大学，那人家抓钱我们也又拼命的抓钱，真的就觉得你的那个人生不是你在操纵，而是好像稀里糊涂就跟着什么力量在走，但总觉得就是人生充满了很莫测的一些个事情，更主要的呢又觉得又有邪恶又有善良，两个力量在争，包括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组织了家庭，我们也很爱家庭，可是呢夫妻之间的吵吵闹闹啊，对孩子的一些教育也都特别的不妥当哈。回过头来也是觉得做的也不合适，那个不对，但没有一个特别绝对的标准，感觉到我们其实是欠缺很多的，也是在迷茫寻觅之中。在差不多50岁的时候就接触了福音以后，感觉到对人生的教育好像是说向善，但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向善的这么一个表面现象，而是一个终极的，就是人你从哪里来，你到世上来做什么，和你将要到哪里去，其实是一个整个对人生的一个诠释，是很完全的，而且跟佛教啊和其他的那些宗教不一样的，好像说是殊途同归，其实后来我觉得实际上应该说是同途殊归，好像都在积德行善，但是他最后走的那个结果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人造的，因为人有这个宗教性，人有追求神的渴慕，其实包括无神论，我也不觉得他是无神论，他实际上让人都信他嘛，也是一个宗教，其实无神论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宗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无神论，都是有神，要不然就拿钱当神，要不然就拿权当神，要不然就拿学问当神，甚至有的可以把自己的丈夫当作神， 或者家庭当作神，父母当作神，孩子当作神啊，等等的，只要是你不把真神当作神的，其实都是宗教，都是人本的东西。但有一位真正造你的，可是我们冥冥之中不觉得有这样一个力量，但是人又在追求，所以人追求的全是假神。那么真神他来找你，不是你在找他，你找的那个全是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冥冥之中感觉到神他其实在管理着我们的生活，管理着我们的生命，他赐福给我们，他其实赐智慧给我们，我们又不知道感恩。我觉得前几十年活的也是蛮悲哀的。
那刚才您特别讲到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您开始接触到这个信仰，真正的信仰。
是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个信仰？
就是说其实人首先一点他不是无神论哈，有人总觉得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在掌控着，这个我想是每个人追求神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某一时刻其实神他就用各种的方法来找你，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哈。我先生他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仅把他的地位没了，面子没了，我们的钱也没了，九几年差不多挣了几十万呢，那个时候数字都不算小的数字呢，但因为他的一个失误，我们那些钱都没了。可是我觉得万幸的就是我们原来说过我们挣钱是为了过好生活，互相提醒不要犯法哈。那时候还没有贪污的那种想法，只不过说我们的手段要正常一点，那就互相提醒。所以在这个提醒之下呢，我们就免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呢这个祸事呢也临到我们，我原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愤怒，到现在呢我倒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才来到主的面前，其实是福气，丢失了那几十万你得的是无价之宝，这点就特别感恩了。正好别人从台湾拿过来一本空中英语教室的负责人彭蒙慧老师的自传，叫爱是一生的坚持，我看了以后特别受感动。因为这位彭老师他48年来中国，我正好是48年出生的，所以哎呀特别感动，我说怎么我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呢哈。后来这位老师他又去了台湾，为台湾的福音事工奉献了他一生，我真的是很感动。那后来就拨电话问了一下教会在哪里，印象特别深的是1999年10月14号那一天我进了教堂，那个教堂正好是礼拜四在有一个小组查约翰福音的3:16，这一节经文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很大的感触，我觉得啊，神就是爱啊，不是那个迷信，我就要追求一下了。第二天礼拜五晚上又有青年聚会，又去了，而且出了教堂以后我就在图书城那里头给别人传福音，结果还带了一个人去了，我先生和另外一个人，我们三个人礼拜五晚上要去，然后礼拜天我又去，从此以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教会，顶多这十几年差不多有一两次就有特殊的情况没去聚会以外，剩下是风雨无阻去教会。但真正的建立生命我觉得还是一大段过程，因为我们都五十岁了，好像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那个样子的吧。但我觉得真的是感恩，就是在五十岁知天命的时候，然后知道了我的生命不是猴子变来的，不是进化来的，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很宝贵啊，觉得我愿意接受这个理论，而不是愿意接受我是猴子变来的。
嗯，那当时其实就像您说的，您当时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观点觉得神是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您信主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真的就一直是因为说就是因为神是爱我才来，还是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体会到更深刻的
应该是说因着神的爱我进来了，但更深刻的东西其实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他的爱是人无法测度的，他的爱更是一个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这个是我用我有限的嘴都不能够诉说的神的恩典。我信主根本不是我想信，而是神他其实应该是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我们谁能够信主，虽然这是一个奥秘，但我为我能够信主也是蛮感恩的。 回想起来，其实我们家是我母亲的祖父，在辽宁的沈阳，曾经是在小河堰圣经医院学医。他的学医的老师就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来的一位叫做斯图格的宣教士，所以我母亲的祖父就从医，我的姥爷他们哥四个都是在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我姥爷是协和的博士毕业，回到沈阳去开医院开药房，后来还在天津也开了分号。家里头的这种殷实其实都是应该是受益于基督教。那我信了主，我母亲去世了，我就跑去问我的舅舅，我说怎么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基督教呢？我舅舅就说的，我们从小去教堂，我跟你妈妈我们都去，然后你二舅还是唱诗班的呢。后来我舅舅就说的，我们没有基督教没有今天，没有医学没有今天，
是因为很多宣教士是宣教士把医院真正的建立在中国的，
是圣经医院本身就是教会的医院，
对，
就现在还是在沈阳。还有一点，我还是崇文门，解放以后叫女十三中，以前叫木真女中，在那里毕业的。所以从崇文门一直到灯市口，不管是同仁院还有很多的中学，其实都是教会办的。教会在中国宣教和办学办医都是很有贡献的。
是
的，我想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像都是特别争强好胜的啊。我十岁的时候呢，又参加了那个体校的训练，拼搏那个劲儿哈，争强好胜那个劲特别强，所以人家做什么我都做什么，这个一点都不服气。那人家挣钱我也拼命的挣钱，但我觉得刚才也在说了，就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掌控着你，其实钱财也不是你的，给你也不是你靠你的本事来的，那么走也是就莫名其妙的走，所以我觉得钱来的容易走的也容易，就觉得这些都不是你的力量能够掌控的。这是从钱财方面，还有像夫妻关系，你想我这种比较争强好胜的人，在家里肯定都要说了算的，那先生人家老老实实就不多说话哈，那你一愤怒人家就跑了，人家就母亲家去了嘛，我就觉得哦很生气。但是呢信了主以后，就觉得神他就让你在家里头你要尊重丈夫啊，你要真的是让他来做主，我们家从来都是我做主啊，怎么能让他做主，而他的做做主竟是错的呀。但是慢慢的，不管是在教会中你在教导别人，你自己不做的话就是说话就不算话了吗？所以你自己也得在学着谦卑柔和，说起来也还算蛮惭愧的，都是骨子里的都是那种中国的妇女是半边天的说了算，那种教育对妇女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伤害。确实你要在家里的相夫教子，而让丈夫在外边做事，到家里头来大事还是由丈夫来做主，给他一个尊重和一个地位才是正常的。但这条路我觉得也走了也蛮多年，我先生可能也习惯了我这种性格吧哈。那我觉得在服侍中慢慢慢慢的也在改变，他也逐渐起来，也在火热的为主来服侍，包括传福音，传福音我就蛮火热哈，不管见了谁肯定是就是福音一定是要给人家讲的。那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哎，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就是他也开始在给人家传福音，所以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感觉啊是绝配，我是那种很火热的，他是那种很稳重的，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做神的事工，满得祝福，也满得人的信任的，蛮感恩。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
那挑战当然有了，有很多人说啊，哎，我今生都没过好呢，我还管来生呢哈，对这个信仰不屑一顾。还有很多呢，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苦难哈，各种的运动哈，哎呀，算了算了，我什么都不信了。也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蛮感恩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其实是这样，整个的将近70年呢的整个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怎么从这个无神论到了能够笃定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这个过程，不管是对这个人生厌恶的人，还是对人生很多麻烦很多苦难，什么样的人物，我觉得我们还都能够根据他的一些实际情况能够来给他传福音，就蛮感恩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信主的，他父母不信主啊，其实好多人都在为他着急嘛。但是这个传道人正好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他父母呢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过， 就先为他祷告，再慢慢的问问他信仰中到底有什么疑惑。他就说听圣经也听不进去，那我们就给他以那个福音桥来讲人的罪、人的死亡、被审判的整个这个处境，各种宗教怎么不能够解决你的这个罪、死亡和审判的这个三件大事，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画了一个特别清楚的图，他看了以后他说哦，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所有的人都激动了，说哎呦，好多的人都在为他们父母祷告嘛，感谢神。在北京那个地方，人们都现在在抓钱抓物质，但只要这个人不信主，他心里头一定有个空洞，而这个空洞只有耶稣能够填满。 那我就凭着这个笃信，就跟这个对方来谈，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把福音传给他。人缺的就是福音，人需要的就是耶稣，这两点你只要肯定好了，你像一个战士一样的，你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呢，你是在为耶稣基督得人心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做出了那个榜样，但他复活那个大能是让你来传扬的，你不是孤军奋战，你是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在你旁边，圣灵在周围来做工呢。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周围的人，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把全备的福音根据他的需要来传扬出去。神造了这么多的中国人，一定是有神的旨意的，让更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成为中国的祝福，也成为世界的祝福。信了主以后我就什么都不干了，那时候我已经停薪留职了嘛，也没有工资，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来三个人生活。可是我还省吃俭用的攒了三四千块钱，准备我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带着我女儿出去玩嘛哈。后来发现那钱没了，是因为他借给一个欠我们债的一个人了，但那个钱呢是根本回不来的，几十万都被他拿走了。我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拿回来，就不能再给他钱了，他还把那几千块钱又给他了。我就火的哈，张了几次嘴就想不要发火不要发火，我就没发火，躲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祷告去了。后来第二天他就说你昨天没跟我发火，我就想我以后再不给他钱了。哎，我就蛮感恩的，我觉得哎呀，就是我没发那个火，他呢也就自己想一想他错了，他也就不再去做，那我就蛮感恩。
其实原来要按照您的脾气可能就开始骂老伴儿了，
对对，
但是因为您信主之后您知道因为神要我们去顺服，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顺服丈夫只要是不违反神的原则。那很感恩，就是在您的比如说教育孩子的方面有没有也得益于您的信仰呢？
信主的时候我女儿正好上高一了，那我原来你想都是那种望子成龙的那种教育，可是我先生都说了，哎，你是想要他好，可是你在说话的时候那种声嘶力竭的样子我都害怕，那我就突然吓我一跳。那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跟我女儿道歉，我就说孩子对不起，妈妈原来其实是爱你，也特别希望你好，可是对你的教育方法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女儿也就说妈妈我也不对哈，我也要好好学习了。这是信主以后才感到的哈，对孩子开始尊重了，原来把自己的很多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孩子跟你不一样，他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和成长的过程是有他自己的路，所以我们也蛮感恩。因为幸亏我没有对孩子那么严厉了，所以他也还到考上了重点大学，工作了几年，自己又到加拿大这边来读 master， 现在基本上是移民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觉得蛮感恩，我们因为不是说要过什么奢华的生活，就过一个安静安定的生活，所以就不管在哪里其实必须有耶稣基督。
光透进荣耀照明，凝聚光彩，照一照释迦明灯。 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寒冰深处有光透进荣耀照明，凝聚光彩成一阵释迦民歌。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